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田。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一件事啊，就是在你的手机刚好过保固的那个时刻，手机就被你摔到，或者是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就算你想要去把它修理好啊，却发现那个修理的费用高到你宁愿买一台新的，或者是修理的耗材买不到，甚至是修理需要耗很多天，而你没有办法等那么久。消费性电子产品的淘汰其实产生了很多环境问题，大家买了越来越多电子产品，但是使用时间却越来越短，大量电子产品呢变成垃圾，躺在自家的抽屉中，或者是就算你有送去回收厂处理，但实际上回收效率却不高。有一种说法叫做计划性淘汰，计划性淘汰指的是电子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就让它的寿命比较短，使产品在一定时间之后寿终正寝，这样子就可以刺激消费者购买新产品。而另外一种计划性淘汰呢，是厂商在一定年限后停止提供耗材，此时纵使这个产品还可以使用，但因为所需的消耗品已经没有办法取得，消费者也就只能报废那个产品。联合国在2020年发布了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它指出2019年全球创纪录产生超过5000万吨的电子废弃物，回收跟再利用的比率只有 17%。 那电子废弃物的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呢？荷兰有一个手机品牌 Fairphone， 它打造了全球最环保的手机，透过模组化以及方便拆卸维修的设计，让一只手机的使用寿命可以延长到至少5年。这样子的最环保手机 Fairphone 现在在台湾也买得到了。 Fairphone 在2022年12月由黄蜂通讯代理正式登陆台湾。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黄蜂通讯的 Joe 来跟我们聊聊 Fairphone 的理念以及他厉害的地方。欢迎 Joe。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Joe。 那我目前在人保电脑服务，那同时呢也担任我们的子公司黄蜂通讯的销售总监。那整个自己过去的经历主要是在一些 ICT 的产业，然后接下来又进到了通讯，那所以之前在像 Nokia、Microsoft 的这些原厂品牌这边做一些服务，那最后进入到人保这样的一个代工的一个产业，那也做了一些我们的子公司品牌想要代理的一个工作，所以才有了这个机会接触 Fairphone。 那今天很开心来到这边跟教授做一个访谈。
可不可以请Joe跟我们介绍一下 Fairphone 它进到台湾市场的契机呢？
OK， 其实Fairphone 它跟我们第一次的接触其实是也是因缘际会。其实我们之前跟他们的一个 CTO， 他们的技术总监是在其他的一些手机品牌上是有一些合作的，所以也是透过他跟我们接受了这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手机的品牌哦。那其实Fairphone 是在2010年的时候创立的，是一个所谓社会企业。那他们其实会创立的原因也是相当的有趣。在一开始最早的时候，他们是一群人，他们看到了在这个产业上面有一些不太公平永续环保的一个地方。那主要就是像手机产业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我自己本身在这边服务了大概有15年左右，那手机产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光鲜亮丽啊，不管是从需求面啊，或是不停的产品迭代功能 的这个新增，大家都对他觉得哇好棒的一个产业。但是其实它背后有非常多的一些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地方。比如说我这边带几个一些资讯给各位看一下。像从手机来说，我们大概现在每年全球销售大概在14亿台左右。那这些手机呢平均的使用寿命从这种 global 的一个 research 来讲大概是在26个月哦。但是这个26个月的数字我相信可能在台湾会更短一些，从台湾人的使用习惯其实还是会比较喜欢换新手机。
26个月是两年再多一点点
、嗯、对，所以其实听众可以稍微自己回想一下自己手机用这么久嘛，哦，可能也都不一定，而且大家还蛮喜欢去随着一些品牌手机 的版本更新去换手机，追寻新的一些新的吧手机。那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是当你的手机在使用完之后它的一个回收的比例，最后它 end of life 之后这回收比例就像刚才教授说到的大概在 17% 左右，所以其实相对非常低的哦。那这些所有的状况都会对这个整个的地球环境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因为你会产生非常多的一个电子垃圾。 那同时在 Fairphone 当下他们也发现到一些不太公平的状况，像手机里面有非常多的材料来源，一些稀有的金属，比如说钴啊、钨啊、黄金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只是手机，其实我们现在这些所谓的3C 的产品都会需要用到的一些关键的材料。那些材料来源其实大家是不太熟悉的，跟各位并不知道它很多来源是来自于像一些冲突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开发，比如说像刚果。那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产品有可能是在一些武装部队控制的区域底下去压榨着当地的一些劳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开采，甚至是一些童工。那所以你会看你现在拿的一只这个非常好用漂亮的手机，但它背后其实就像以前电影演的一样，所谓的血钻石，这些产品的矿里面用的材料来源其实是大家都不知道的这些背后的故事。所以 Fairphone 他们这一群人就开始去倡议，他们想要去改变这些事情。那但是其实在那个当下其实也没有提供更好的选择给消费者，那他们就想说，如果我只是不停的倡议这样的事情，可能不会有太好的效果，所以他们就想要把做出一个有示范性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就去在2013年的时候创造了第一代的 Fairphone。 好，那 Fairphone 其实从创立到现在经过了10年，来到2013，他们是在去年的时候才决定想要进到跨出欧洲，进到台湾市场，成为跨出欧洲的一个第一个海外市场的国家。那刚刚教授问我说这背后原因是什么，其实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虽然这个是一个欧洲的品牌，主力的市场也在欧洲，但是其实 Fairphone 在背后的一个技术团队是跟台湾非常有关系的。那大概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是说在这些供应链的这些技术合作 partner 上面，很多他要实现他们手机概念的一些关键技术是由台湾的产业这边提供的。我举个例子，像在台湾这边有一个做所谓的模具厂，那因为 Fairphone 希望在他们的手机的背盖是能够达到尽量使用回收材料来制作，那这个模具厂就跟他们合作非常多年，从一开始手机的背盖可以做到 50% 的回收材料制作，那到后来这一代最新的手机达到了 100% 的回收塑胶做成的一个材料，那这个关键技术其实是独步全球的。那这个也是透过台湾的厂商 support 他们才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同时他们其实也在台湾这边设立了这个子公司，包括他们的软体研发、机构研发，甚至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叫做 Impact Innovation 这样的部门都在台湾这边有员工，大概据我了解大概有3人左右。那因为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我们才知道他们的产品其实理念这么的棒。那我们也是跟他们花了一些时间，找到了台湾一些很好的这个伙伴的 support， 我们终于在去年的时候把它引进到台湾来。
对，其实台湾在制造业方面一直都在国际上是蛮有一个重要地位，但就是很多所谓的国际上的很棒的产品，其实台湾都有技术上出了一份力，但还好就是有这样的公司引进来，让我们也终于可以买到我们自己也有参与的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产品。
对，这是真的。
那刚刚也是第一次听到说Fairphone 其实它的创立有这样子的理念，或者是它试着想要解决的像是环境啊或者是劳工等等的问题，但我想真的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其实还蛮困难的哦。或者他说 Fairphone 其实是他们开发的第一个产品，希望可以去倡议这件事情。那现在我就想要来聊聊看这个 Fairphone 啊，就是它里面到底是用怎么样的设计来去真的达成一个所谓的环保或者是公平的手机呢？
OK，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我们一开始也在去试着要了解他们整个的产品跟理念哦。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观念其实都是透过理念的宣导方式，但是我觉得Fairphone非常不同的，他们自己说他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倡议上面有一个成功方程式。那这个成功方程式呢，大概来自于3个步骤。从第一个步骤，他们需要去提高意识，不管是消费者的意识、产业的这些意识，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做永续、什么叫环保。那了解了之后，其实另外一个接下来第二步很重要的重点，他们需要去建立一个模范，就是说当你懂了，但是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怎么样实际去做呢？他们会去建立一个模范。那透过了这样的模范的建立之后，他们接下来就去想尽办法去扩大他的影响力，去这个激励产业能够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去跟进。 我觉得是从这三个面向来进行。那其中在建立模范这一块，他们的做法就是实际上去做出 Fairphone 的手机。好，那这 Fairphone 手机到底怎么说它会对我们的所谓的永续啊、公平啊，会产生这么好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impact？ 我觉得它大概是着重在两个方向哦。那这两个方向上面，第一个就是说，目的他们是要建立一个把这个所谓的经济模式，从以前的刚刚其实教授也有讲到所谓的一个叫做计划性的淘汰的模式哦。那以前我们是手机从一开始交到消费者手中之后，它开始吃掉它的价值。随着你的时间，它的价值就不停地往下降，很快最后就被整个淘汰了。那他们希望转成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模式。那这方面他希望做到对地球好，也做到对人好。那在对地球好方面的体现就是一个循环经济。他怎么做到呢？大概两个方向。第一个，他们透过经久耐用的设计，透过模组化的一个设计呢，来提高他所谓的可维修率。那让更长的使用时间来减少制造时候所产生的一个碳排，因为透过他们研究，他们发现大部分的手机的碳排是产生在制造端。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一个简单的逻辑，如果我随着使用时间拉长，我需要制造它的数量自然就变少了。那这样就可以很有效的去减少它的一个碳排。那同时这个模组化的设计还不只是容易维修而已，它还容易让你在最后的生命周期结束的时候容易好回收。透过他们的研究，在模组化设计里面，第一个他们可以减少，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手机材料回收是要透过焚烧的，把这些塑胶啊什么一些有毒的这种化学物质焚烧完之后才可以萃取出里面的材料，那这个过程的减少可以减少很多的这种有毒气体的排放。那模组化设计也更容易去分离出像比如说这种什么玻璃啊或塑胶啊这些材质，然后去做更有高效率的一个回收，所以对回收也是有帮助的。
这个模组化设计它指的就是这个手机里面它可能有不同的功能组件嘛，比如说相机是一个部分，音响是一个部分，萤幕可能是一个部分。那模组化的意思就是让每一个部分可以拆开来，
对，
然后可以去更换成新的。其实这件事在回收上面最大的帮助，其实是因为一个手机，想象你手上的一只手机啊，你要把每一个部件拆开，其实很困难。
对，没错，
我可能需要很多工具。但是 Fairphone 透过这样的设计，让它拆开之后，不论是你要换成新的单一部件的维修，或者是最后因为你要好好的回收，你要避免它被烧掉，你就必须要把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那可以回收的东西分出来。那这件事一定要透过这样子的设计的改善才有办法做到，否则花了一大堆人力跟时间去拆，最后回收也赚不了钱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
没错，这也是我们当初其实没有想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该说副作用嘛，应该说是一个 benefit 吧。对，那刚刚其实教授讲到一个很棒，他的回收，所以模组化的设计就是说，整个手机大概分成九大部件，而且这九大部件你其实它所有的组合都是透过单一一个尺寸的螺丝，所以你的工具只是要一只螺丝起子，我就可以把这个手机里面所有我们可能会换到的东西，像萤幕、像电池、像刚刚说到的相机模组，你只要是换了哪一个就可以直接换哪个，而且不需要有任何的专业背光，我自己就试过，真的非常快，非常的容易。好，
有时候东西修理啊不容易，其实并不是说很难修，而是其实每个人家里缺乏一些工具
啊，是
你需要特殊的工具才能修的话，那你可能就没有工具你就放弃了。
没错，
那刚刚讲到这个单一螺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但代表说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而且甚至是修的过程当中不会去破坏到这个手机本身，因为如果你修一修不小心把整个弄得更坏，那根本是得不偿失，所以很多人不敢修其实也是这个原因。那我其实印象很深刻，就是国际上有一个网站叫 iFixit，它就是为所有的电子产品做一个可以维修程度的排序，它甚至告诉你各种手机，你假设萤幕坏掉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坏掉，你要怎么修？那它也会告诉你说，欸，修每一个手机到底需要几个步骤，花多少时间。那我有研究过这个网站，我发现可能一些台湾常见的手机品牌，可能都需要二三十个步骤，你才可以换电池或换萤幕，对，然后花的时间可能要一个小时以上。但是 Fairphone 大部分都是在可能十分钟，甚至是十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而且难度是非常的低的，我觉得这是非常令我惊艳的地方。
对，真的，而且他在这个 iFixit 的网站里面是得到了唯一一个智慧手机里面十分满分的一个评价，
就是代表说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把这样子的概念，希望他可以用的久，希望他有问题的时候可以好好的修好，嗯，甚至希望他可以好好回收的理念放在里面。
没错，我自己也给他十分，因为我自己也真的来把他整个的拆开过。OK， 好，所以除了这个模组化之外，其实它还有许多 更好的一个在手机上面设那个体现的一个设计哦。比如说它在这个所谓再利用跟回收的这个观念上面，它希望去致力于提高它回收材料的一个使用率，所以刚刚模组化是一个，那它也是全球第一个在手机上面达成所谓的电子废弃物零产生的一个智慧手机。那除了刚刚讲的模组化之外，他这边也企业上面也实际上去执行，每卖出一只手机就回收相同重量的一个电子废弃物。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流程，那让每一只手机等于都是重获新生，那去达到真正的所谓的我们的电子废弃物的这个零排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一个目标。那另外的话，在除了手机本身之外，他们其实在所谓的供应链这一块也是他们非常用心的。那供应链其实就是他们去体现他们所谓对人好的这一个目标。第一个讲到材料的选择，因为其实我们虽然在手机本身希望尽量使用回收材料，但其实现在的实际状况是，对于新的手机生产制造的需求，在回收材料这一块是完全跟不上的，所以你不太可能去100%利用回收材料来制造新的手机，你还是会需要用到新的材料。所以这时候在材料选择上就公不公平就变得很重要，你的来源是不是来自于公平的材料，地区是不是对，这个都是他们的坚持的。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定了一个很明确的 KPI， 他们总共有14项一个公平材料 的 focus。 那在这14项的公平材料选择里面，在他们的手机使用上，至少他目标是要达到 70% 以上都是来自于这些公平材料的供给，所以这也是他们一个 很重要的。那最后一个要 highlight 是说，在产线上其实做手机 是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个劳工朋友们，产线的这些作业员们都其实都是他们的很辛苦的工作造成的，那才能够生产出一个好用的手机。那他们也去推行所谓的 living wage。 living wage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说它，但它其实 highlight 是说，一个所谓的 living wage 不等于所谓的 minimal wage， 简单说就是说一个有尊严的这个收入，可以支持他尊严的生活的收入的水准，不等于最低工资。好，那这是透过他们一个很精密的计算出来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 practice 呢，他们希望让生产手机生产线上的员工也改善他们生活，提高他们对他们的生活工作环境的一个重视。哦，那这个他们现在在每一只手机上面平均会出到$2是给到真正跟这个手机生产有相关的产线人员上面的。
其实这件事情也真的是 Fairphone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有时候可能要生产一个产品，其实它的供应链是遍及全球嘛。那可是有时候为什么要让供应链遍及全球，除了资源产地以外，其实就是某些地区它的人力成本就是特别便宜。那假设我想要压低我一个手机的制造成本，为了增加利润的话，我就去找那个工资最便宜甚至是非法劳工的地方 来去做。但是 Fairphone 推这个所谓 living wage 或者是 minimum wage，我觉得可以，也许可以翻成最低工资跟那个可以负担大家生活的工资。有时候因为有些国家最低工资很少啊，然后你一点点的钱就可以聘到一大群人来帮你组装手机，但事实上这个一点点的钱对他们负担自己的家计或者是养活自己甚至是自己的家庭是很困难的。那 Fairphone 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不只是顾及说我最后的这个成本压低或者是我要赚多少钱，而是他希望整个制造的流程当中有参与的人也可以因为参与这样子的过程而可以在生活当中得到保障。那有时候这个其实是蛮困难的，因为毕竟公司来说，大部分的公司还是会想要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主，但是有时候最大的利润或者是说便宜的产品都是建立在剥削那一些可能发展中国家的劳工上面的。那在透过这样子不只是产品的设计甚至是工资的设定上面，试图可以解决这样子的不公平或者是有人受到伤害压榨的事情，是我觉得 Fairphone 很了不起的地方。
对，的确这一点我觉得可以花一点时间另外来聊聊，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可能看到 Fairphone 它的一个所谓的这种特点的地方，都看到它的不管是从模组化的设计啦，或是一些可能材料的使用啊，这个比较大家显而易见， 但是其实他们在对人的照顾这一块也是他们试图要去改变现在的产业现况的一面哦。那这个为什么我会对他们这一个东西特别了解，因为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Fairphone 其实每年哦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paper 一些 report， 那这些 paper report 目的呢是希望把他们在做一些事情上面的经验做到完全透明的分享，因为就像刚刚聊到的，他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去扩大他们的 impact， 希望能够去改变整个产业的结构。那我们就拿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 living wage 这样的一个 practice 来做一下讨论。我也是参考他们的一个报告，年度报告叫做这个中文翻译就是你要这个 Fairphone 提供你一个指导，怎么样去支付 living wage 给到整个的产业供应链。哦，那这样的一个 paper 里面其实就有特别说到，刚有聊到了 living wage 跟 minimum wage 的差别，他们认为只是一个最低工资。各位听众其实想想，我们在台湾 even 是最低工资恐怕也不是很够用的一个薪资，如果你要能够有好的生活环境，甚至支付你的小孩的这些教育等等的，这些恐怕都是不够的。哦，那他们在这个报告里面他做了哪些事情呢？他们其实是最终的目的是说他们希望让这个我们的产线上工作人员能够有生活的这个有尊严的一个生活品质。哦，那他们从哪些地方从很多地方来达到这件事情，同时他其实第一个开宗明先说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其实会有什么好处，他其实从几个面向来分析。哦，包括从你的公司营运啊，对整个供应链的好处，甚至到对整个产体的整个整体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环境影响力，他都做了不太一样的一些分析。哦，那我就拿这个几个他里面讲到一个例子好了。好，他这边里面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哦，比如说从这个公司营运来说好了，他们就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发现当你的公司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以上之后，有几个特别明显的好处。第一个，对你员工的这个 performance 是有很大的加分的，原因在于说当你的薪资水准够高的时候，员工的这种所谓的稳定度也高，是离职率就不会那么 的这个长。那对于产线来说其实经验值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产线上常常讲良率，哦，良率的来源是什么，除了流程是对的之外，人员的训练也很重要，所以一旦良率高其实某方面是减少你的成本的。好，那再来是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工作的一些这个热情快乐与否，其实都会影响你的产品的一个品质跟环境。那这边另外还有提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例子哦，他这边说到在这种低工资的产线底下会产生所谓的超时工作的问题。好，但超时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工资低，而员工他要达到他需要的工资的水准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不停的加班。嗯，所以我们常常
在拿加班费。
对，没错，这个常常我们会听到有时候在什么产线上面给员工加班好像变成是一个福利，但这其实是有点扭曲掉的。哦，那加班好像听起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加班其实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所谓副作用，比如说因为你长期的工时过长，可能员工的身体健康会有问题，那身体健康的问题呢就影响你的工作的效率，工作效率可能就影响你产线上面产品的品质。所以你这样去想就会发现长远来看，因为低工资造成的超时工作并不会增加你的整个产线的一个效率。那另外呢也会产生很多的这种所谓家庭的副作用，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父母都因为必须要长期性的加班，其实对家庭的照顾就会变得少，那可能就会影响一个家庭的健康程度，不管是家里面有老人需要照顾或是有小孩需要照顾，甚至他们自己这个基本的生活品质其实都会受到影响，那就会产生更多的一个社会问题。哦，所以你光从这样小小的一个超时工作你就会发现，哇，如果我们不去仔细的看它其实背后这么多的这些side effect你是无法发现的。所以 我那时候念他的这个 paper 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他虽然很像一个很无聊的报告，但是不会，你会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 insight 是你以前不知道的。那光从去提高他们的 living wage 这件事情就可以解决掉非常多的问题。哦，那甚至在产业面上，比如说对公司的考量来说，我公司的形象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得到加分，我对于我们这些所谓的社会责任或是对于我的股东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因为这样子而有更多的一个加分，其实这个都是会有的。所以我觉得 我倒是蛮推荐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跟我一样去读读看着他这个报告，是非常的一个有趣的。哦， 对，
其实公司你会发现它的眼光是很广的哦。如果你只看到眼前的产品，或者是哦这个员工可以带给你多少利益，那你可能就不会想到说哦他的家庭，或者是有一些你的决策的长期影响。但他不只看到长期影响，他还看到说，哎，我不能只看现在我想要尽可能的得到我想要的，而是整体的放远来看这件事情对公司的形象或公司的长期运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没错，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这的确是。那 我觉得 Living Wage 来说，刚刚我们在聊这么多，只能够取里面的一些小的例子来做阐述。但我觉得他除了做了这些 research 之外，我对他最佩服的是他们真的是身体力行，他们的确实际上在他们的产线的合作上面也去做，透过这样的研究跟执行支付到这些产线同仁上面这样的一个 living wage。 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他们后面做的事才让我最佩服，他们呢会直接写信把他们现在做的事情跟产生的这些所谓好的 impact 去告知他们的应该说同业们。比如说他会写信可能给这些大的手机品牌啦， PC 的品牌啦，告诉他我们在做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会有什么好处，我们也希望你们一起来 follow。这个是我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的地方。
其实跟传统的想法很不一样，因为有些人自己觉得很厉害的地方赶快藏起来，最好大家都只来买我的这个东西，因为我有我的专业嘛。但他们却是大方的跟大家分享。
这个我就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个小故事。因为昨天正好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执行长这个 CEO 来台湾，我们刚好一起就吃饭聊聊，那就聊到一个问题。刚刚我有提到说他们其实在台湾这边有透过一些技术合作做到了一些非常棒的成就，像那100%的塑胶回收料的杯盖。我们就聊说这个技术是不是应该可以帮助 Fairphone 去创造很多的商机啊？那他其实就笑笑跟我说，的确是，我们也想过这个问题，但其实我们的选择是我们就把这个技术是 open 开来，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技术合作 partner 可以把这样的一个100%塑胶回收杯盖的技术应用到其他的品牌上去。而这个技术也的确被运用到了其他的品牌，这家供应商透过这个技术，他们开始跟这个笔电比如说 Dell，他们在这个电脑的这个机壳上面就运用了这个100%回收塑胶料的一个技术。那甚至是一个非常国际知名的华数这种做这个电脑配件的这个厂商，他们就把这技术完全的应用出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一个理念是从头到尾都很贯彻的，他们希望设立一个典范，透过这个典范去扩大他们影响力。他们的目标其实不是说我成为这个手机业界的领导品牌啦，透过来改变这个产业，而不是，而他希望是说他们起一个示范的作用，让现有这些这个 big player 们大咖大玩家们一起就引进来，他们的一些小小的改变才会让这整个产业产生非常大的 impact， 这是他们的目标。
其实你听了会觉得很感动，但会不会有人也会来怀疑说，哎，那你到底要怎么运作下去？既然听起来好像，哇，你什么东西都分享给大家，最好的东西设计给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疑虑呢？
其实我觉得会耶，但是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经过十年，我也再看一下他们这十年来是怎么样。因为从一个所谓社会型企业来说，你的关键的目标之一是一定要能够营运，能够获利，你才能够不停地去滚动这样的一个善的影响力。那如果从结果论来看，其实Fairphone这几年的确是已经做到了一个获利的程度。那从他们的产品研发已经从一代来到了四代，那从一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也跟我分享过，他们其实第一代的手机就是去找大陆的方案，那这些既有的方案呢，他们只做了一个改变，就是告诉这些方案商说，我在里面的材料选择我要使用做所谓的 fair material， 公平的材料来源，但是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其他技术性的东西。那到了第二代之后，他们才发现说，我们可能还是要掌握在产品的设计跟 software 上面，我们才可以让这个产品可以走得更长更久。我举一个例子，他们在 software 上的掌握是为了什么？手机他们希望做到所谓的 longevity， 长久使用。那如果手机的硬体本身透过模组化可以维修，可以长久使用，但是你们想想，如果里面的软体我在四五年前买来的时候它是那个版本，到了四五年后 你应该会怀疑人生，因为你的版本跑不动现在的 application 等等的，所以你的硬体跟软体跟不上是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目的的。所以他们也就成立了他们自己的 team， 开始从这种软体的部分也自己把它给囊括进来。所以像在手机上面，我就举一个有趣例子，他们的 Fairphone 2二代的产品在今年已经迎来了第七年的 software 的更新。对，以一个手机来说，我从来没听过 有这么长的一个更新的时间、哦、那这也是为了要支持所有的 Fairphone 的使用者，你不用担心你的硬体会需要更换，他们有足够的料件 support 你，同时它的软体更新也会 support 你，让你持续感受到你的手机还是一个非常 workable 的一个状态、嗯、那这些其实都验证了 Fairphone 在去实践他们这个理念上面至少是一个可行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那当然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从协助他们拓展市场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希望让他们的影响力能够走出欧洲。那我们也看到台湾其实这几年在这些不管是永续或者是公平材料环保的议题上面其实是越来越蓬勃的发展，更多的一些声音。那一样我们也跟他们遇到他们当初这个想法一样，我们有这么多的倡议，那怎么样去实践它呢？ Maybe 我们把像这样的一个真的非常成熟这验证过可行的产品我们带进来，然后也从我们台湾的市场这边慢慢的去影响消费者，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选项。
我觉得对台湾的不只是消费者，甚至是那些供应商设计的厂商、嗯、其实都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台湾人其实蛮有所谓的环保理念、嗯、或者是希望可以保护地球，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想象我们的产品可以变得什么样子、嗯、那现在因为有 Fairphone 进来，然后大家可以不论是在消费上做这个选择，甚至是如果是相关的从业人员，你可以看到说、欸、人家可以这样做，那也许我们在、嗯我们的产品也做得到。那这样子有时候一个改变其实就从扩张想象力开始、嗯、我想之前是想做但不知道怎么做，那现在想做而且有一个例子就摆在眼前、嗯、也许真的就是做一些功课和一些努力，甚至是这个公司这么乐意开放他们的资讯技术让我们学、嗯、其实也蛮期待，毕竟台湾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然后我们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嗯、
对，
有没有可能更多把这种公平然后甚至是环保然后可回收的设计融入我们的理念当中，我觉得是对台湾的是一个挑战，但也是一个我们很能够发挥的地方。
嗯，对，其实刚刚教授讲到这点，我倒是在这次跟他们合作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体认哦，因为他们产品带进来之后其实真的会激发大家的想象。因为我现在在人保服务嘛，其实人保本身其实有很大的资源在做这种所谓的产品的设计或是研发上面。那当我把这个产品带进来之后，其实我们这些内部的团队就觉得很兴奋。那我们自己的研发团队设计团队甚至就开始去 study 说我们怎么样把类似相当比如说模组化的设计我们可以去 implement 到其他的产品上面，比如说笔电类的这种家电类的智慧穿戴类的产品，有没有可能把模组化设计给放进来，让这个所谓的可维修啊 长久使用的一个目标可以达成。这是一个我们自己从内部就可以看到的一个改变的开始。那其实我想分享的是 Fairphone 他们的这个影响力不是像我们现在在讲了这么多的理论，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非常多的一个成果。那这个我就举几个大的例子，比如说以 Fairphone 他们这么多年来的在一些 很多地方做了很多新的特立独行的事情，也让一些大的品牌产生了改变哦。像我就举 Apple 其实一直以来大家以前对他印象就是手机坏了你可能也不用修，他就会直接 swap 一台新的给你。但是这几年你就会发现 Apple 他们开始也在关注这个议题哦。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宣布了他们的一些特定的产品，他们还没发到全部哦。比如说他们的 Mac 的笔电从2022年起开始，他们就可以在美国，你可以，他会提供消费者，你可以跟我上网买我的这种维修的 toolkit。他们还是相对复杂，他必须要有一套专业的工具。你跟他买了之后租来，然后你又透过他提供零件什么，把你的笔电修完之后，所以他还要再寄回去给他。所以我想这样的倡议已经引发他们的注意，他们也开始实践这样的事情。虽然他们的产品设计还没有办法达到像 Fairphone 一样可能是十分满分的 iFixit 这样的一个简易维修的目的，但他们已经开始思考这样的事情了。那我相信他们就会影响其他这些大品牌。 那又举例来说，像神送这一次我们刚发表 S23 的一个旗舰机嘛，在台湾，那他们自己也宣布了说，我们的软体未来会在版本更新上面会支持到5年。其实这也是Fairphone已经早在这个4、5年前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了。那他们 也发现到说，透过软体的长期保固是可以支持消费者把他手机使用的更久的。那另外像我们也看到日本 NTT Docomo， 他们在那个官网上面就直接宣布说，他们未来要致力于达成所谓的电子废弃物零产生这样的一个目标哦。那我们看到也是觉得蛮感动的，其实大家都已经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致力于 去实践它。那像刚刚讲的模组化设计的部分，不只是手机上有，除了Fairphone之外，其实像我们刚才讲到的笔电的产业，如果各位去上网查一下，可以找到一个叫做 Framework 这样的一个新的品牌产品，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把笔记型电脑上面的所有东西都是模组化。所以未来可以想象，常常我们在使用笔电的时候，最常坏的是什么？萤幕接触不良或是裂掉了，还有我们那个接头的 hinge 或者是键盘常常就坏了。那这些坏了有时候真的维修起来也是相当的麻烦，那一旦你的笔电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可能就考虑就不修了，就整台换掉，或者甚至像它的电池最长的寿命，可能笔电还好的时候，我电池已经不能充电了，只能靠一直插着电。好，那这些问题都可以透过模组化被改善跟解决。那甚至 Dell 也有推出他们所谓的这种 Concept Luna 一系列产品，也是朝这个方向去。那让我看到最兴奋的其实是有关于电池可换的这个议题。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欧盟他们就提了一个临时的提案，需要让未来的所有在欧盟卖的这些3C的产品，除了手机、笔电，甚至延伸到像所谓的电动滑板车，他们都会希望立法去要求说，未来产品都必须要电池可换。这也是他们继所谓的统一的 Type-C 的接口之后，我觉得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大的决策。那这些都是我们看到透过 Fairphone 的这样的影响力的一个发展，然后产生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结果。
电池可以换真的很重要耶，因为其实常常就是电池一年就挂掉，然后可能你就用半天就没电。其实我家有一个无线的吸尘器，然后最近就是吸个3分钟就没电，然后可是你问我怎么换电池我还真的不会换，那甚至是我根本没有办法买到那个电池直接寄来我家。所以电子产品也是一样啊，所以真的是这个其实真的只是一个基本的一步。那其实传统上大家手机或笔电如果用比较久的，其实都知道之前的电池都是可以换的嘛，
对，
就一个卡损打开就换一下就好了。但现在好像为了一些外观的考量或者是整个尺寸的考量，让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好像看起来很酷啊，但是事实上负面影响确实很少人想到的。
是，
对，那其实也是期待就是说在这样的产品在台湾普及，然后大家看到之后可以在推起大家在设计新产品或者是思考购买产品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想法在里面，然后希望东西用越久越好。
是，
那各位请就再一次跟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你觉得 Fairphone 可以带来给台湾什么，那以及说如果今天 有朋友想要听了想要支持这样的品牌，可以在什么样的管道可以买到呢？
OK， 我觉得总结来说，我真的每次都还是要跟我的好朋友们分享这件事情，就是说首先很多朋友都会告诉我说，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在所谓的公平永续啊，或者是这种环保这种议题上面，他们怀疑自己到底能够有多大的影响力，感觉 我也做不了什么事啊，这好像是应该政府啊大企业应该要做的事情。那这边我想要分享一句来自于叫做Anita Roddick 这个一个女爵士的一个名言哦。那这个女爵士其实是一个英国企业家，也是一个人权运动家跟一个环保运动家，大家不认识她没关系，但你们一定听过媒体小铺 The Body Shop
啊，
对，没听过可能你们太年轻那她其实就是她的创办人。那他说了一句话，他的大意是什么？他就说，如果你很怀疑你这么的渺小，你能够有什么样影响力的话，你可以试着进到一个房间里面有只蚊子的房间，你去睡看看，你可能完全的睡不着，因为那只蚊子虽然那么的渺小，但是你想想看，你闭上眼睛，它在里面嗡嗡嗡，你又打不到它，你整晚都不用睡了。所以其实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说，再小的影响力，其实都会达到它的一个效用。 哦，尤其是如果你大家都集合起来之后，那影响力更是不可小觑哦。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公平啊、永续环保这样生活理念，其实已经刻不容缓。那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你做出了每一个决定、每一个选择，我觉得都会累积成改变未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哦，也会造成一个很不一样的结果。那其实我们也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相信这样的改变是可以被发生的。所以黄鹏通讯其实我们携手我们的伙伴远传电信，其实在这个2022年底的时候把Fairphone引进了台湾，那让整个Fairphone变成是在他们经营市场十年后踏出国际市场的第一个市场，就在台湾这边。那当云刚刚有分享过，我们跟他们其实有蛮密切的一个关系哦。那我们相信其实改变真的就在你们的手中。那透过各位从认识，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聊聊认识Fairphone开始，我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把这样的理念，如果你们也认同，也可以把分享给你旁边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Fairphone的一个产品跟他们所坚持的理念。那其实各位可以做的一个事情，除了帮助我们去散播分享这样的理念之外，更可以做到一件事，就是当你下次想着要换掉你手上的手机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想一下，你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Fairphone 是不是也更符合你的生活 的 style， 你相信的一个未来？如果也是，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考虑到我们的这个各道通路门市、远传电信门市都可以去认识一下我们的 Fairphone 手机。那希望改变就从各位的手中开始。谢谢大家。
其实是蛮期待这样子的产品问世之后影响的范围可以更大，那就跟 Fairphone 它一开始只是做这个公平的材料，那后来呢回收的材料甚至是加入模组化的设计，然后接下来最大今天谈到了 Living Wage， 就 是不是可以让整个供应链上面参与的所有的劳工都可以在这个公平而且产品制造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生活上的稳定跟保障。那非常谢谢黄鹏通讯的就今天带我们认识是 Fairphone 这个手机品牌以及它环保永续的秘诀哦。那我也想分享一个知名作家及教育家安娜拉佩，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你的每一次消费都是在为你理想中的世界投票。那不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什么角色，也许你今天有机会可以参与一些产品的制造，那这样子 Fairphone 的理念可以进到你的心中。但是就算我们不是在这样的产业当中，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消费者，那在我们的消费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选择这个公司或者这个产品它背后有没有什么样的环境影响，或者是它的理念，甚至是它试着要倡议的东西，这样的事情资讯进到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在做消费的时候也许就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那今天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在日常消费中呢做更有序的选择，也期待未来在台湾有更多的公司可以将 Fairphone像一样更注重公平、环保跟永续。那今天我们永续生活家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次见喽。